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们家庭门训七步走的第六天，也是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了解救恩如何去生命转变的第六天。我们要真实的去认识救恩，认识耶稣，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也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接受只有上帝才能够完成的这一个救赎计划。而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而这个他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小故事来聊聊，到底救赎这个计划是神对人罪恶的补救吗？还是真的他的计划呢？而神明知道我们会犯罪，为什么还是会创造我们，对我们充满期待呢？今天的读经呢，是诗篇第五篇，然后创世纪的第六章，历代至上的第六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三章1-22节。我们透过所读的经文，真的了解到原来神在创世以先都已经定规好了给我们所安排的完成的这一份救赎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今天的信息吗？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镇上住着一位慈爱的父亲和他聪明活泼的女儿。这个小镇本来安静无余，非常的美好，但是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个困扰镇上居民的黑暗的秘密。原来有一群名为暗影的邪恶的帮派，他们从其他的城镇慢慢慢慢一点的渗入，竟然开始在这个小镇上制造恐慌以及混乱。暗影这个组织啊，他的领袖狡猾无情，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的，总是在暗处行些不为人道、不为人知的恶事。他以自己的邪恶统治着这一个组织，以铁腕去控制在他手下的爪牙。他们不断地向当地的人或者是社区勒索钱财，骚扰无辜的居民，而且还暗中去招募那些特别容易受影响、贪小便宜的年轻人来加入他的帮派，把他们卷入到黑暗的生活当中。而这位慈爱的父亲却是一名辛勤工作的木匠，他已经看到过太多身周围的年轻人的生活被暗影这个帮派的影响摧毁了，所以他决心尽一切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女儿，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影响的受害者。一天到晚他辛勤的工作，并且也不断的教导自己的女儿：孩子呀，你知道暗影对吗？他们是我们镇上一个危险的存在。小女孩呢，从以前半懂不懂的时候一直慢慢的成长，到有一天都已经快长成大姑娘的小女儿 郑重的终于点点头说，嗯，爸爸你别担心，我已经听很多的朋友同学说过，他们的确很可怕，但是你别担心，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的。爸爸微笑着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知道仅仅凭着小女孩的一个承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保护她免受黑暗势力的吸引的。所以他其实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和孩子的母亲制定了计划，以确保他身心灵的安全。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为女儿建立一个安全的未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儿渐渐长大了，她终于有一天考上了大学，要离开家，离开父母亲的陪伴。老父亲鼓励他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才华，并且在他从小到大为他投资许许多多他对一些好的事物的爱好，而且教导他要良善，要有勇气，要坚持做正确的决定，对事物做出有智慧的判断。可是没想到当暗影觉察到了小镇当中这个独特的小女孩成长的过程，他们下定决心要摧毁这个慈爱老父亲的计划。所以呢，他们就派出了当中一个最狡猾的奸细，让他乔装成为隔壁村镇里的一个美丽的王子，透过虚假的爱情来吸引这个女孩。很快小女孩的的确确忘记了父亲对她所有的教训，她沉迷于这个年轻帅气的王子所带给她的一切美好，并且甚至不顾父亲的反对，要执意地嫁入暗影这个组织。当她出嫁那一天，老父亲伤心极了，可是他无法阻止女儿的脚步。于是父亲直接到达了暗影那一个狡猾无情的领袖那里，与他谈判，你究竟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释放我的女儿，并且让她从被你们迷惑的这个陷阱当中被挽回过来。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你想要她走你就留下，如果你留下，我要把你看守示众，让全镇的人都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老父亲二话不说，选择以自己来代替自己的女儿。果不其然，暗影组织释放了她已经被迷昏了的女儿。当女儿回到家清醒过来，她终于想起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告诉她过，如果有一天遭遇这样的事情需要怎样处理。他去阁楼上找到了父亲早就已经写成的救赎计划，去到隔壁的乡镇公布了这个黑暗组织所有的内幕，并且招兵买马，带领着所有这些曾经在黑暗组织的铁拳下被各样欺凌的乡民们终于举起了义旗，大家齐心协力救出了父亲。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早知道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犯罪跌倒，会背叛他，不一定会选择听话顺服，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创造了人类，给亚当夏娃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完美的一个创造。但是当亚当夏娃他们毅然决然地以自由选择意志选择背叛神的时候，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救赎计划就此就展开了。可是我们人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需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呢？那就是相信顺服，并且从今以后不再过随心所欲的日子。其实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可以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生活。 这是最容易的，不是吗？可是就好像滑滑梯似的，从高处往低处滑是容易的，不费吹灰之力，人的堕落也是如此。可是当我们想要反过来，以我们自己的努力回到神的面前，是绝无可能的。因此神亲自降杯，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而我们呢，就需要对他的救赎计划接受、相信并且顺服。救赎并不是神对人罪恶的一个补救，他早就已经预知了，但是在他永恒的爱里，他仍然选择相信，每一次期待我们以爱来回应他，而不是侥幸，不是疑惑，不是背叛。虽然我们人总是一次一次的背叛他，但是感谢主啊，耶稣基督他终于用自己完全的顺服为我们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今天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效法他，也来选择做一个完全顺服的孩子。神明知道我们会犯罪，仍然爱我们，创造我们，救赎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生命态度去回应呢？就必须要回转，要悔改，要认识救恩的可贵，是因为他以自己代替了我们，他本是无罪的，却代替了我们所有的人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小朋友，面对这样的一份爱，你愿不愿意接受呢？愿不愿意完全赤裸敞开地说，主耶稣啊，我要相信你，我要做一个爱你听你话的好孩子呢？还是说你要说，我想随心所欲，我想做我自己的主，自己的神呢？那可真是无比的可怕，那就让我们中了像暗影这个组织，像撒旦这个黑暗势力的权势所带给我们的谎言了。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如果愿意，请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做觉知的祷告，并且清楚地分享福音的真谛给每一个小朋友听。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从泥土中抬举了我，你从尘埃中提拔了我，你从罪恶中将我分别，你从万民中将我呼召，我看到你圣洁的荣耀，我看到你伟大的慈爱，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我你的复活，我们有了盼望。主啊，你带走世上的罪恶，主啊，你救赎了我，主啊，我爱你，我 赞美你。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色列家与犹大家的战争。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大卫正式成为犹大王，并且在位很长的时间，看似风平浪静的情况，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尼尔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离开了马哈念这个地方，接着他们就跑到基变去，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跟大卫的臣仆也跑出来，他们就在基变这个地方会面了。而大家就坐下来，有一对就在水池的左边，有一对就在水池的右边。而亚尼尔呢就对约押说，哎，让年轻人起来比比武吧，感觉会很有趣。哎，约押就说，好啊，就让他们比武吧。没想到第一次的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战争就发生在水池的左边跟右边，他们两边的人呢就抓着对方，总共数一数，属于扫罗儿子伊施波设的有12个人，属于大卫军队的也有12个人，他们就紧紧抓住对方的头，没想到他们就用刀刺进对手的肋旁，哇，他们全部都死掉了，这战况也太激烈了吧。没想到所有的仆人都死掉了，而亚尼尔呢跟以色列人就败在了大卫的仆人面前，他们就这样输了。而希鲁雅的3个儿子约押、亚比筛跟亚撒黑也在里面，可是呢亚撒黑的腿呢跑得像野地的羚羊一样快，亚撒黑就开始追赶这个亚尼尔，紧紧跟着他，不偏左也不偏右，偏偏就是跟着他一直跑一直跑。亚尼尔就往后看就说，哎，你是亚撒黑吗？他就回答他说，对，我就是亚撒黑。亚尼尔就对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只要抓到一个年轻人就夺去他的武器吧。可是亚撒黑不愿意离开他，就继续追赶他。而亚尼尔又再一次跟亚撒黑说，哎，你赶快走开，你不要一直追赶我啦，因为我真的不想要伤害你，而且我这样真的会没有脸见你的哥哥约押。亚撒黑不肯离开，所以亚尼尔就用刀的尾端刺进了他的肚子，没想到亚尼尔就这样子把亚撒黑也杀死了。约押跟亚比筛就继续追赶亚尼尔，到了日落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亚玛山，就到了那个基亚的对面，便雅悯人就集结在亚尼尔后面说，哎，难道这刀剑要不断的杀人吗？你不知道这样是很不好的吗？你到什么时候才要停止这些追赶活动呢？约押就说，我指着上帝起誓，如果你没有说过这些什么比武的话，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啦，也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接着约押就吹响了号角，所有的人就停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也不再打仗了。哇，在这一次的奇怪的战争当中，大卫的军队大获全胜，以色列军队败得一塌糊涂。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的军队和大卫的军队打起来了，但以色列的军队都败在大卫的军队底下。其实他们之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敬畏上帝。从以前到现在的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知道最厉害的元帅其实就是上帝。只要有上帝，只要敬畏耶和华，军队就能大获全胜。而大卫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带他的军队，所以呢，大卫的军队就大获全胜。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伊施波设和亚尼尔之间的摩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的军队和以色列的军队竟然有些摩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战争发生的非常的久，而大卫家的军队呢逐渐兴旺起来，而扫罗家的却越来越糟糕。而大卫呢也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生了几个儿子，他总共呢生了大儿子暗嫩，还有二儿子基利亚，以及三儿子亚沙龙，第四个小孩叫做亚多尼亚，第五个孩子是示法提亚，第六个孩子是以特念。这些孩子啊都是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所生的。那扫罗家那边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在扫罗家跟大卫家还在打仗的时候，亚尼尔就让自己在扫罗家的权势越来越大，他开始结党营私，开始跟很多很多的军队跟很多很多的大臣交好关系。而扫罗还有一个妃子叫做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伊施波设有一天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亲近我父亲的妃子呢？而亚尼尔听到伊施波设讲这句话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说，难道我是犹大的狗头吗？哎，我可是卖命帮助你的父亲，帮助你，我可是厚待你们一家，而且我连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我都对他们非常好，甚至我都没有把你们交在大卫的手中，但你今天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来找我的茬，天哪，你真的是太夸张了吧。就这样吧，我如果不是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废去你们家的王国，建立大卫的王国，那我跟你说，我愿意上帝大大的惩罚我。哼，你们真的是太夸张了。伊施波设因为听到亚尼尔说的这些话之后，他就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他知道亚尼尔的权力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所以他就安静，连一句话都不敢回答他。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扫罗的臣子亚尼尔竟然默默开始经营自己的势力，而且还与扫罗的妃子可能有一些逾矩的行为，所以让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感到不安，也非常的不开心。但却因为亚尼尔的势力逐渐变大而不敢再多说些什么。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国家的政权应该要建立在上帝的心意中，才不会因为名利 权势而变成勾心斗角。只有走在上帝的心意中，才是最有保障的国家哦。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